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各位手上就是说第一天晚上所发的诗歌，后面的第36首诗歌是来自颂赞诗歌，这本圣诗是60年代台湾改革中长老会所编的，已经绝版了。那里面因为有很多好的诗篇，所以我就抽一些来唱。36首是来自诗篇第81篇，诗篇第81篇。我想这个调可能各位都很熟的。是第三节，最后第三节再来。翻到诗篇第81篇，好，请姊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诗篇81篇，来。唱起诗歌，打手鼓，欢欣与色。因为这是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 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啊，这首诗篇呢多了讲一点什么是赞美，或者关于赞美敬拜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看啊，关于敬拜，关于赞美，八十一篇一到四节说了一些什么？要欢呼是吧？要欢乐，又要唱，又有乐器啊，还有呢，吹角，还有在定期啊，至少一个月两次啊，还有什么？第四节。啊，我们只看到那些我们要做的，没有看到神所做的啊。我们都以人为中心哈、啊，要学习以神为中心啊。敬拜是神的为以色列的定律，对不对？啊，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神欢呼欢乐敬拜赞美啊。敬拜赞美是神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做基督徒不是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甚至不是我们爱如何敬拜就怎么样敬拜的。敬拜是神的典章，典章就是他所定的，他所设定的啊，英文是 ordinance。 那 ordinance 就来自 order， 就是吩咐，典章就是神所吩咐的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欢喜快乐敬拜神，一方面我们敬拜是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啊。敬拜乃是神的子民，因为神与他们立约拯救他们，是神的子民理所当然对神的回应，理所当然也是神所吩咐的啊，典章律例。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从第五节下来，我们看神的作为。第五节说，神在月色中间立此为证啊，和合本是说，神为月色立的这法规见证啊，也是法律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典章是神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立的。自从神拯救以色列出来的时候，神就定了这个律例。什么律例？要以色列人敬拜他赞美他。下面说啊，神做了什么？从第六节开始，第六到七节，使肩膀的托重担。还有呢？嗯哼，还有呢？第七节搭救，还有应允，还有试验啊。搭救以外还有试验的啊，神要试验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信心啊。还有呢，第八节要神要劝诫啊。你看，神所拯救的子民，神就是那位应允我们祷告的神啊，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是要劝诫，就是要辅导我们，要劝我们听从他的话的。但是神说，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劝诫什么？第九节啊，就是很直接的第一节啊，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第十节说啊，耶和华是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领上来，就是第一节啊，这里在重复第一节啊， 我是耶和华，是曾救你出埃及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好，第八节跟第十节讲到以色列的不顺服，记得吗？我们说啊，生命记第三十一章到三十二章那首摩西的诗是要见证以色列的不是，就是指责以色列的诗歌。那这首诗篇八十一篇也是同样的这一类的诗啊，是指责控告以色列不顺从的诗歌。我们唱诗，神也唱诗做见证，做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的不义，见证我们的不顺服，见证我们的不信啊。诗篇九十五、九十六篇也是的啊，不是光引用第一节啊。当下耶和华唱新歌，下面就是今天你听了我的声音，心里不要刚硬啊，好像你以前试探我一样。好，第十二节，神做什么？他不理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刚硬啊。那任凭是最恐怖的，任凭比神击打我们更恐怖，就没有盼望了，神都不做事了啊。任凭心里刚硬，但是这种的审判仍然还有劝诫，还有邀请。第十三节，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因为他听从我的时候，神就说，他就速速的制服他们的仇敌，恨耶和华的必来投降啊！你们呢，我的百姓必永久长存，还有麦子跟蜂蜜等等啊！所以一方面是控告，一方面也是管教，还有呢，是了，管教、任凭、控告，还有什么？啊？你说什么？邀请式的，或者是劝什么？劝慰，或者是邀请，或者是劝告，回来顺从我，我就制服你们的仇敌。那这个并不表示神是一个改变的神，那这个整个是神在约里面的啊，对待他的子民的方法跟我们今天完全一样的，新约旧约完全一样的。神先开恩拯救以色列，跟我们先是蒙恩得救的人，然后神赐律法，说我既然救了你，你就不可有别的神等等。恩典，然后律法或者诫命，恩典然后诫命。诫命呢，那就很明显有人遵守，有的时候不遵守嘛，对不对？好，恩典诫命带来的是管教、控告、审判，然后呢邀请或者是劝导悔改。悔改之后，神不单是饶恕，而且还要为我们夸胜，为我们击败我们的仇敌，还要给我们福分。麦子跟蜂蜜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福的的象征啊，外表的象征啊。旧约里面所有这些物质的福分呢，奶、蜂蜜等等呢，都是属灵的福分的一种的表征啊。神没有这么简单，只是给奶给他们喝，给蜂蜜他们吃啊，这些都是代表着神自己与他们同在，赐福给他们。好，恩典，然后诫命。那诫命当然就有那个见证不是，那个控告的那个层面啊。然后神的子民回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又再次施恩，不但是施恩，还要对付他的仇敌跟他的子民的仇敌啊，这两个要一起讲的，他的和他的子民的仇敌，就神的和我们的仇敌，魔鬼这个世界。那这整个我们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约啊，或者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福音。神在旧约和新约对待他的子民的方法是一样的，恩典、诫命，诫命就彰显了神的圣洁，然后呢，审判彰显神的公义，再来恩典悔改的时候，还有他的大能，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智慧。所以神不断地用他的圣洁、智慧、公义和恩典来对待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呢。 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想，诶，就像我们这么糊涂嘛，就读得对了。旧约神怎么对待他的子民，新约神也同样的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啊。不要听那些误导人的教导，哎，神是爱吗？无条件的接纳，有条件的，一大堆的条件啊！你读圣经一大堆的条件，耶稣说你爱我吗？遵守我的诫命。你读约翰一书多么的多的考验，我们若怎么样就证明什么？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很多的些啊，若这样子你就知道是怎么样啊，都是试验啊，都是考验。好，所以这整个。整篇的八十一篇呢，给我们看到神在约里面，也就是说神在救恩的计划里面，或者说神在福音里面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的。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灵修等等，往往只喜欢听好听的那面啊啊，这里呢神是很严厉，也是充满了怜悯，是哪怎么样的神怜悯我们？是圣洁、智慧、公义的神怜悯我们的。好，我们再来唱一次诗篇八十一篇啊，请记得神的圣洁、公义、智慧、怜悯，就是他怎么样在约里面对待他的子民，就是我们唱三节。今天请翻到我们的讲义第五部分。我们昨天呢啊，从第一部分就跳到第五部分。我们今天晚上先来读一些这些的敬拜的指引啊。我们已经在旧约的敬拜那里花了一段时间了。神启示他的名字、他的荣耀、他的属性、他的作为，还有他的诫命啊，至少五方面了哈。那讲到诫命呢？这个神的诫命就是十诫，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呢？那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传统啊，我们这里啊所读的是在两种传统中间的一条的路，既不是圣公会那种的用礼仪的，也就是说啊，所有的祷告每一次的崇拜都有规定的啊，做哪些的祷告。在哪里唱诗啊？特别是圣餐的礼仪，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啊，不是啊，任凭每一个个别教会自己规定的，是有自由，但是有秩序，有传统啊。说到传统了，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会讲啊历史方面的啊。这次的课程，一方面讲圣经，一方面讲历史。我们先来看这结合历史跟圣经的 一种的丰富的传统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牧师长老们怎么安排主日的敬拜的。好，我们昨天呢已经读了头五段，第三、第四、第五段呢说敬拜的目标是神的荣耀，敬拜的中保是唯独是耶稣基督，然后敬拜呢需要依靠圣灵，还有根据真理的。第六，主耶稣基督并没有颁布公共敬拜形式的细则，就是说新约不同旧约不过新约不是没有教训的，不是没有规矩我们在第一部分呢各位能够预先读下去，你就看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成全了圣殿耶稣基督开拓了在天上的敬拜，我们都有份的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应验旧约，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旧约预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带来的敬拜，耶稣基督并他在他里面的敬拜就成全了应验的旧约。那所以新约虽然在细则上没有这么多的教导，但是呢新约在敬拜方面是很丰富的要教导我们是很丰富的。好，他没有给我们细则，为了敬拜的活力和能力的缘故，在这事情上呢给我们大幅度的自由的。可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唯有遵守神话语的规则和有圣灵同在的时候，才有真正的自由。真正自由不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爱有怎么样的感受，我就设计怎么样的聚会崇拜会，好叫我得到什么感受，不是的，这个完全是本末倒置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大原则，我们要遵守，这样子才有真的自由。自由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秩序行格林多前书14:34-40，上帝的子民应当以敬虔的心以圣洁为装饰，圣洁是我们的装饰，圣洁美是福音，我们穿上了圣洁就让福音显得美，是我们的美饰装饰的饰，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他。一堂崇拜会应以简朴为特征，这乃是真诚的证据简朴这个是从宗教改革留下来的很重要的原则。一方面有华美的装饰是什么？不是袍子，不是玻璃窗，是圣洁。我们的美丽荣美在于圣洁。然后呢聚会要简单要真诚，而且以美善庄严为圣洁的表征。那庄严简单，简单不等于说不花功夫去设计，把庄严荣美的事情办得简单是需要有深度的智慧的。简单不等于简陋华美也不等于说荣耀有大的电风琴，有管弦乐团，或者是有24个 speaker 喇叭来播我们的吉他跟鼓的声音，不等于是荣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好的气氛有的人喜欢电风琴，有的人喜欢吉他跟鼓跟整个乐队无论哪一种的音乐弹奏的华美不等于就是荣耀，也没有错，只是我们同时要有简朴圣洁来成为我们的庄严。第七，公共敬拜和我们私人的敬拜灵修不一样，因为公共敬拜是圣徒身为神的圣约之民，我们都是神给我们立过约的圣约之民就是福音里面的子民，基督的身体是我们供奉给上帝的身为整个神的选民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的制度为群体，身为群体供奉给神的。因此约里面儿童和成年人一样尽量要在场参与的，不等于说他们可以跑来跑去吵吵闹闹，但是他们是崇拜的一部分，因为神立约是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立约的。所以我们今天把不同年龄都分开呢多多少少妥协了圣经这个约的原则。 任何教会的成员不可以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比人家更属灵。我们并不比小孩子更属灵啊，每人必须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在这超过半世纪，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参与啊，也很感恩看到蛮多的教会，特别是人数不多的教会呢，常常有人坐轮椅来教会的啊，没有人比别人强啊。有轮椅的话，很明显的教会就要坐那种的轮椅，可以走上的那些的啊 ，ramp 叫什么？
斜的
啊，斜坡哈、啊，就叫斜坡啊，哈哈哈呀，无障碍设施，哇，这么漂亮的名字，啊，是的，就是这样子啊。以前啊，我在非常的基金会，当时是1970年代，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法律啊，所以后来才盖了那个斜坡啊。当时就是两个、三个、四个男人就抬这位啊，叫做 Buddy 啊，他也不太轻，也不太瘦，每个星期天就抬他上去、下来，进到车子里面都不简单的啊，那他都是发抖的那种啊。每个教会都有啊，残障人士，那是对的，应该如此。没有人比别人更高一等的啊！牧师跟长老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他的权柄啊，长老、执事、牧师都是一样啊，都要来到神面前服事他。所以信义中啊，路德中的教会呢，有一个传统是我们不太习惯的，就是牧师站在会众前敬拜的时候呢，他是背着会众的，他也在敬拜神。所以你看到牧师的背，不看到他的面的啊啊，除了讲道以外，那这个表达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都在敬拜神啊。神的子民，第八，不仅应当想到他的圣洁和自己极大的罪污，而起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同时也当因神伟大的救赎以称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两方面哈，我们的罪，神的大恩。因为神的大恩，第二页，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圣灵又施行了这个救恩。第九，圣经教导公共敬拜应当包含恭读圣经、唱诵诗篇和圣诗、献上祷告、宣讲神的道、呈上奉献、承认信仰啊，这个你说圣经哪里有说呢？圣经本身就有一些的信仰告白的，提摩太前书大灾近前的奥秘那一段就是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啊，也是啊，有好几段啊。耶稣是主四个字啊，原文是三个字，就是信仰的告白，遵守圣礼，还有在特别的场合中启示，比方说婚礼啊、安利牧师啊等等。好，下面那段呢啊，分别主日为圣啊，我们都讲过了，所以目前我们再不讲啊。这里面告诉我们要安排。事先安排妥当，第五段，不要拦阻别人、家人啊、故宫啊等等敬拜上帝啊。第七段，不从事公共敬拜的时间，要祷告、读属灵的书籍，特别是研究圣经、默想、学习信仰告白啊、问答啊、敬虔的交谈、唱诗篇、圣诗、探访有病的啊、接济贫穷的、教导无知的，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去贫民区。给孩子们开主日学，主日下午的时候，然后就探望啊监狱等等，圣洁的安息啊，从事这一类的敬虔、怜悯、慈惠的事工，这星期天我们大可以做的。好了，现在开始进到这个崇拜，就是主日崇拜的聚会的一些的内容。49章啊，到了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理当前来参加。崇拜不要缺席啊！第二，在指定的时候啊，在崇拜开始都在场，意思就是说要找到啊，同心参加敬拜的每一部分，祝福之后才离开啊，不应也不必预早啊离开。众人进入教会的时候，就要按序敬虔的坐下，为自己祷告，为牧师祷告，为在座的众人祷告。也会不能出席的祷告。第四， 所有参加敬拜的都要有敬畏的心，行为必须适合敬拜的环境。家庭既是上帝所设立的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而神也在约里面恩待我们的家人，所以呢，全家一起敬拜是重要的，也是合宜的。那这里意思就是说呢，一家人一起来，孩子也坐在旁边啊，这里说要有敬畏的心。那上一代的信徒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也没有打领带就来讲讲座了啊，因为不是主日崇拜啊，主日崇拜就打领带啊。那我没有说今天要跟上一代，但是那个原则很重要。那你说为什么要打领带啊？我也没有说圣经有说打领带，但是呢，我看我们呢、去喝喜酒穿的衣服比主日崇拜的更漂亮是吗？啊？去上班，特别是在东京上班喝喜酒比来主日崇拜更加的庄严的话呢，就不对了啊，就不对了，对不对啊？我这几天早上在、这里附近走，哇，每个人都穿得笔挺的，男男女女的啊，甚至说颜色都差不多一样，因为我都看到别人的背在走在走啊。假如我们在来教会比去上班和喝喜酒或者朋友的什么的 party 穿得更加的疏忽呢， 那就不对的、甚至乎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看呢、对不起，这个好像、在教训小孩子、因为我以前的教会呢很多大学生，那有的时候就坐在大学的后面一排，就在读他的 T 恤后面的字、哇，都是不圣洁的字啊啊，他没有想过买那 T 恤上那上面写了什么字的啊，要研究一下哈啊，不是每一件 T 恤都可以买都可以拿来穿的，特别不要拿来啊穿在家外面啊，很简单的一些的事情啊，准备好敬畏的心，祷告。好了，第五十章，攻读圣经。在公共敬拜中诵读圣经，由上帝的仆人牧师担任。那让我解释一下哈。我们目前呢、华人教会，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有一种主席的制度，对不对？有个主席，然后呢可能有另外有领师，牧师到讲道的时候就上来讲道，最多是有个牧导他祷告最后祝福。这个不是宗教改革传下来的传统。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是说牧师要一脚踢从头做到结束啊，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主日崇拜呢是教会的事工，不是个人啊、的事情。因此呢，教会的敬拜是要有长老们来管理的。长老是谁？就是牧师、传道和长老们。那我知道有些教会没有长老啊。总之呢，这个有一批的领袖，这些弟兄是为教会负责的。那这个是一件事，所以呢，这个牧师长老的职位呢，就是不一样。那我没有说牧师跟人不一样哈，那我们跟天主教不一样的，牧师的权柄在他执行他的位分的时候有权柄，他下台了还是跟信徒一样的，但是他在执行他的位分的时候，长老跟牧师是不一样的，他是代表教会，也是代表啊主耶稣，不是像天主教的神父代表神，没有那么大的权柄。但是为什么这里说读经要牧师读？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读经是整个崇拜里面神最直接向我们讲话的那个时刻。有的教会读很多经文的，一大段的旧约一章两章，一大段的新约啊一章两章，还没有算今天讲到的经文，还没有算前面那个诗篇，可能读四段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历史背景呢，乃是天主教在中古时期的弥撒呢，他们也有读经文啊，每个星期轮着读的。但是呢，一般来说会中对圣经是一无所知，所以到了布舍和加尔文他们改教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读经放得很重要。然后讲道是什么？讲道就是读经的注释、解释、应用。所以整个清教徒的传统的理解呢，是说读经是神最直接和我们讲话的那个项目，讲道呢是最对我们有益处的项目。 这两个有各有所长啊。读经就好像以斯拉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啊，他一读神的律法，下面就哭了。为什么？神太圣洁了，原来我们都在疏忽，都在疏忽他的圣洁，背逆他的诫命啊。所以读经是很重要的啊，很多的有传统的教育，读经是站起来读的。你知道耶稣基督当时在会堂教训人呢、啊，教训的是坐下来的，钉的是站立的。这是会堂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啊。好，读经是很重要。回到第五十章第一段，上帝透过读经最直接的向会众说话，甚至乎比讲道更直接。牧师或者是长老啊，诵读圣经与牧师与会众起应读出经文有别啊。这个就表达了牧师跟长老呢是负责话语的宣讲的，那个宣讲呢包括诵读。然后解释啊，前者就是说，牧师读圣经是神向他的子民说话，起应呢是神的子民用圣经的话来表达我们的忏悔、爱慕、感谢和其他敬虔的情操，所以两种都有，有的是起应啊，有的是读经。那为了我们另外要表达另外一个原则，那一方面牧师长老是负责教会的事工，他们要负责任的。另外一方面呢，教会又毕竟是神的子民，就所有基督徒。那你这两个原则怎么平衡呢？我父亲在我16岁的时候啊，就到了费城去牧会一所华人教会。这个华人教会呢，是由6大宗派正式设立支持的：神工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宗。浸信会，还来一个贵格会，从最有仪式的到完全没有仪式的啊，6个宗派。那我父亲是圣公会的牧师的儿子跟女传道的孙子啊，然后后来他是浸信会的牧师，所以他很懂圣公会是怎么样处理读经这个项目的。那是怎么处理的呢？圣公会呢有 reader， 就是读经者，有男有女的啊，每个星期轮流有一段经文呢，是由平信徒来读的。所以有几种的传统，一种是基督徒上去读经，另外一种是牧师读。所以最好呢，两种都有啊，就说两个原则，在我们今天21世纪都表达出来就好了。我举个例，怎么样表达牧师他的神的道、传神的道的事工的权柄和教会是属于所有弟兄姐妹的。那这个并不意思说民主啊，圣经没有说教会是民主的，弟兄姐妹对不起哈，圣经不是讲民主的啊，圣经讲整体要有秩序，所以教会是很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爱好或者一小撮人的爱好。好，怎么表达这两个原则呢？有些教会他们是用现代音乐的，打锣打鼓的啊。那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呢，牧师首先出来，那些教会也没有讲台的嘛，啊，这拿几个麦就是了啊。牧师出来欢迎各位，特别是新来的，花1分钟。他这个欢迎里面包含了今天聚会的主题，所有祷告、经文、诗歌的主题，也就是讲到的主题。然后劝告、邀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能做个祷告啊，整段不会超过2分钟。完了，好了，现在呢，下面呢就有一队的团队上去带领诗歌赞美。那这种的做法就表达教会是有属灵领袖的，教会呢也是属于所有弟兄姐妹的。那个团队当然有男有女了啊，有打鼓的，有弹吉他的，有唱的等等啊啊，有6个8个人上来。那这两个原则都要表达出来。教会是需要有这个圣职而职位的啊，人 order 啊，英文是 order 这个秩序啊啊，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同时要表达弟兄姐妹都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各为肢体。所以我认为呢，目前华人教会用这种的主席的制度呢，是太过没有秩序。那我不是说不要平信徒上台哈、哦、啊，你看这种现代敬拜赞美的。他们有很多很多平信徒在台上的， 光是敬拜就六个到八个音乐方面，还再加上两个读经的呢，或者再来一位长老或者执事上来做那个使徒信经，或者是一种的承认信仰，顺便加两三句一分两分钟的解释，很短的奉献，就可能另外一位长老执事上来。我去过一些教会，这些长老在信仰告白和奉献的那个祷告丰富到你就等于听了一篇道了啊！你到了讲道的时候，你差不多祝福就完了。每一个项目都是有丰丰富富的旧约、新约信仰告白的内容的啊！所以平信徒参与在台上是绝对应该的，但是要有好好的圣经的装备啊！整个聚会最好是由牧师或者长老来带领，然后呢分工给不同的弟兄姐妹，有读经的，有领唱的，有司琴的，甚至有报告或者带领奉献的等等啊。那这个花的时间多多少少呢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大家看到有秩序，有领袖，然后呢全民加入啊，这两个原则都要表达啊。今天二十一世纪的福音派教会啊，最忽略的是前面那个原则啊。牧师不是光是来讲一篇道的，牧师长老也不光是只是开会的。我们的教会传统呢，说长老是做什么的啊？我用一句简单的英文然后翻译啊 ，Seek the fruit of the word preached， 神的话传出去了啊，那神的话被宣讲出去了。长老的工作是寻找神的话语的果子，也就是说勉励弟兄姐妹顺服神的话，也就是说鼓励探访啊，勉励辅导等等。所以我们需要有对牧师长老职事这个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在敬拜都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哈，特别我这种呢，你知道我这种的牧师呢，讲道又像教导，教导又像教导，写东西又像教导，我都什么都像教授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肯定不会讲故事的啊，在主日崇拜的讲道。那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你可不可以讲的实际一点啊？首先什么叫实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是最实际的啊。除这个以外，我常常在想，假如我牧会我讲这么硬的教义性的讲道，大可以在讲道之后每个星期排一位姊妹弟兄做见证，短短的要写好的哈，三分钟就讲完的啊，不是拖拖拉拉。哎呀昨天我差不多撞车，没有撞死啊，每次都是昨天差不多撞车啊。我在北美听这种的分享太多了，特别是在主日崇拜第一首诗歌，哎呀我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的准备，不过昨天差不多撞车啊。这种的带领敬拜是不要得的啊！敬拜就是敬拜，讲神的名字、荣耀、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神的应许、神的诫命啊！但是昨天差不多创生那种事情，什么时候说呢？讲完道之后，大可以有一点点的分享，不多，马上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做主这篇的见证，不是很美吗？甚至不是大家一起啊，分小组三分钟的祷告啊！所以要有分享，大可以有，但是你要放的适当。敬拜崇拜会是来啊欢喜快乐，也是很严肃谦卑的称赞我们神的名字、荣耀、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应许、他的诫命。然后呢这个核心当然是来啊，就是说整个赞美的那个项目里面再有认罪，再高举主耶稣十字架，之后我们有经文有祷告回应的时候可以有很好的分享。有些教会呢，我也去过一个非常注重仪式的教会，那个牧师呢每个星期编一个仪式啊，祷告都是他写出来的起印的啊。那我看他们怎么带领这些仪式啊，比方说他说现在我们为国家祷告，他就说现在我们为国家祷告，他就停。那弟兄姐妹呢马上一个一个的一句两句我说现在我们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马上一个一个，我为谁我为谁我为谁祷告，一句话一句话，很美的，很感动的。那这个是有礼仪的教会，每一次的崇拜的这个仪式16到20页怎么厚都写出来的，甚至都印出来的。 但它里面有很自由很释放的分享和祷告。所以自由不等于不去研究，仪式不等于抹杀自由。不过呢，这本呢《朝见永生神》这本书的作者说，我们福音派就是我们今天这种的唱诗祷告再唱诗读经，然后什么再来奉献献诗唱诗讲道奉献报告祝福散会这种呢，他说这个不是没有仪式，不过这个是一个没有仪式的仪式很差劲的仪式那这一位前一代的圣约神学院 Covenant Seminary 的院长他这样说的 Robert Rayburn 雷本，他说我们不是没有仪式，不过是有的是很差劲的仪式。什么意思呢？他特别不喜欢现在是的时间，现在是什么什么的时间。那为什么他反对这个现在是什么什么的时间呢？假如这个星期有主席这样讲不要去责怪他，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几十年了我也会讲的很难，广东话很难改口很难改变我们 的讲法。他说你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把聚会的十三四五项目就砍成一块一块一块，现在是奉献，什么都不做是奉献，好完了现在报告，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现在是献诗，交给谁诗班唱完之后谢谢诗班，对不对甚至乎唱诗会众唱完事之后，你们唱得很好，谢谢你们那就完全就抹杀了这个敬拜的那种气氛就好像在做啦啦队的唱大声一点快一点怎么样他说不要讲现在是什么什么时间，他说呢不如说我们现在，让我们现在借着唱第几首诗歌来敬拜神，赞美他的什么你要看那首诗歌内容了，赞美他的圣洁还是公义还是什么这是不一样。你每一项目都是现在我们借着奉献来献我们的身心灵给上帝，这样子来敬拜他现在我们要攻读神的话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借着读诗篇第几篇来敬拜神，来攻读他的话，现在我们以宣讲神的话来敬拜他，今天牧师讲的讲题是什么什么，出自什么什么一段经文，就做谁来？不需要说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现在把时间又交还主席时间根本不是主席的，是神的，对不对？那这些都是我们口头禅了，都说惯了几十年了，至少我听了几十年了，对不对？我也讲过很多次，无数这么多次，我们这种的操练是需要时间的多一点说就是说把注意力放在敬拜赞美往神的那边，甚至符号教会的音响acoustic 就是这个怎么设计这个天花板和设计音乐厅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唐祖龙牧师有研究的，设计礼拜堂跟音乐厅不一样，因为音乐厅是要声音要这样出去的，前面是在表演教会不是，教会是会众在唱诗唱给神听，所以整个这个回音是怎么样设计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唱给神听的还有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说神现在我们邀请你来我们的聚会我们不配得说邀请神来吩咐我们来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的言语要寡少，是不是圣经这样说的吗？你的话语要少，因为你现在来到神的面，神设立宝座，我们乖乖来报道就是了。怎么说？我们 invite 你这个英文呢，邀请这个是很不要得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的思想或者说我们以敬拜建立神的宝座，没有，神的宝座他已经建立了，他永远为王。我们以敬拜以赞美来到神的宝座前，你改一点点就对了。但是这个什么插字毫厘，哎呀。对好，刚才讲的是读经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教会是有不同的职位的牧师跟长老都是治理教会，牧师是专门比较多教导跟宣讲的方面，但是长老都是为了整个教会的灵命负责的。回到第五十章的第一段，牧师诵读圣经好 圣经中的诗篇特别适合起应诗的诵读。那我们福音派的教会都习惯做这种的啊，起应的诗篇啊，很好，非常好。不过请记得，这个并不是我们二十世纪想出来的。圣公会的公导书啊，它里面都是诗篇，一年52个星期，就是而中古时期圣公会的公导书又是参照了中古时期的的弥撒的仪式。那弥撒不都是错的，有些很错很错的地方，有些很优美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分开啊，我们过两天就讲这方面了啊。好的在哪里，合乎圣经的在哪里，不合乎圣经的什么地方，特别两个是不合乎圣经，一个是为死人祷告，一个是把耶稣基督再次献给神，这两个是不要得的。但是呢，你这个每个星期轮流读诗篇呢、啊，是很棒的啊。诗篇就是神给他的子民的诗歌本嘛啊，所以理所当然要读。起因的读就表达我们是以会众全体的来听神的话，也是来回应他的话。第二，在会众中宣读圣经是敬拜上帝一部分，应由牧师和其他人担任。新旧约圣经应该由优质的翻译本来读出，不要用意译本。比方说现代人的圣经啊，就是那本就不是翻译本，是意译的，给现代人的圣经啊，中文怎么叫的？就是这样叫。对，现代中文译本就不是翻译本，是意译本。圣经新译本就是翻译本，给现代中文译本不是翻译本，是意译本。另外一本叫当代圣经，现在已经不太通用了，就更加是意译本啊。所以，假如你用现代中文译本的，请转用啊新译本或者是和合本。以后还会有几本新的翻译本会出来的，不过现在有两本，我手上有和合本和新译本啊，平衡的啊，这本的新旧约圣经，所以用起来很方便，两种都可以用。要用一般人的语言叫全会中能够听得明白，很基本的道理，听得明白。每次读经应该选多长一段经文，可以由每位牧师酌量而决定，他也可以看情况解释所读出的经文，偶尔有些字不明白的啊，他可以从旁有一点点的很简单的一句两句的解释。总要考虑时间，好叫读经唱诗祷告讲道还有其他的典章互相的对称，整个崇拜不至于太短或者太长。太短是哪一种呢？没有讲到的，讲到是10分钟啊，那整个聚会呢50分钟之内啊，甚至40分钟就完了。有些的圣公会的聚会半个小时就完了，只要没有圣餐的话，早祷会嘛，他读那段，假如没有讲到的话，半个小时是读完的啊，也是很丰富的啊。不要说他们只是死守传统啊，只有外表没有心灵，都是虚伪的，没有这么简单的，人家是很用心的来读的啊。太长也不适宜，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来是敬拜神，那我们要来从心灵有圣灵带领我们来敬拜神，有自由敬拜的那个层面，也有秩序仪式的这个层面。我在东南亚常常去弟兄会讲道或者参加他们的崇拜，那弟兄会呢是主张没有礼仪的啊，就是刚才我说圣公会的另外一个极端啊，他们主张自由敬拜。那怎么叫自由敬拜呢？那弟兄会呢，只有弟兄可以站起来啊祷告，或者是带领诗歌或者读经啊，姊妹是要沉默的啊。他们按照哥林多前书的教训这样做。啊，我第二次去新加坡某某福音堂就弟兄会啊，完了之后呢，带我去的姐妹呢跟那个长老啊谈话，长老说今天早上安排的不太好。那他们是自由敬拜的，你懂吗？但是呢，他自由的来呢，就像我们福音派的其他就一样，第一首可能是你心思广大或者你真伟大，然后有个诗篇，有个祷告，站起来祷告，然后另外一位又站起来有第二首诗歌，他们安排的就像我们的福音派一样啊。他说今天安排的不太好啊，所以自由也得考虑到秩序。那这个弟兄会就表达得很清楚。我还很深深的记得那个是很多年前了啊，我都忘记多少年前，可能12、13年前。 那个教会有三部分座位，还有一些是九十度的过来的啊。那我坐在一旁，就是坐在那个九十度的那边，所以整个会众都可以从旁看得见老姊妹蒙头戴着那个头巾啊，老姐妹白的头巾。然后呢，我再看过去呢，是英文堂用的鼓，打鼓的那个整个 set 啊，整套鼓。再过来老姊妹前面呢是电脑投射嘛 PowerPoint 啊，新跟旧一个很大的对照啊。蒙头的老太太啊，一套的打鼓啊，用的鼓电脑，自由和仪式，传统和敬拜，要看是不是帮助我们敬拜神，帮助我们以敬虔的心敬拜神呢，都可以用。不要说老太太蒙头太过时，也不要说打锣打鼓原则上就是不对的，没有这么简单了啊。很感谢神给我看啊，从圣公会看到弟兄会啊，只是贵格会没有去过啊，贵格会是比弟兄会更加的没有意思，坐在那里安静安静，有谁有圣灵光照就站起来讲，讲完坐下再安静，没人讲话一个小时就安静完了就散会。那这个是贵格会传统的做，现在台湾的贵格会已经不一样了，就像福音派的啊，我们一样的还有唱诗啊，有祷告读经讲道等等，以前的啊经典的贵格会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安静啊。所以从圣公会这种的礼仪啊都打出来的，到贵格会的一点都没有，完全安静，或者弟兄会的所谓自由敬拜啊。那我们今天呢可以参照各种不同的传统，其实这个安静本身也不是不好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完之后我又广东话说多手啊，这个手指还在扬，还在多弹多一两行，是不是？或者甚至不弹了另外一首诗歌啊，然后呢我故意不是马上蹦跳起来走上来的啊，故意慢慢的。有的时候这个安静是很重要的，在欢庆在热闹在欢喜快乐之后来一个安静，会特别安静，就好像在高楼大厦闹市中突然之间有个花园啊，那你就会特别感觉会欣赏这个花园啊。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太过繁忙啊，我们也需要安静啊。好，各方面啊，每一种的典章唱诗读经祷告讲道都有这个配搭的好，不让任何一个项目太过长，拉得长啊，也不要太短，草草了事啊，做得合宜。好，我们休息之后再继续啊，第51章。